第一章，坠落的难民。2247年，可伊伯带的寂静被一道异常的能量信号撕裂。深空3号探测器的警报声在月球指挥中心刺耳响起时，值班员丽娜正对着群息星图打盹。屏幕上代表未知信号源的红点正以每秒12公里的速度向太阳系内侧坠落，尾迹拖出淡蓝色的离子云，那是航天器解体时才会出现的特征。轨道计算完毕，目标将坠入木星引力范围，预计72小时后进入地球监测圈。 AI 的合成音打断了他的慌乱。丽娜指尖划过屏幕，放大的图像里那团模糊的金属残骸正在持续解体，最大的一块约有足球场大小，表面布满焦黑的裂痕，像是被某种高温能量灼烧过。3天后，地球联合舰队的守护者号巡洋舰在小行星带追上了它。登舰小队穿过弥漫着液太阳泄漏形成的白雾，舱门被等离子切割器破开的瞬间，刺鼻的臭氧味里混进一丝奇异的甜腥。队长马克举着脉冲步枪，夜视仪的绿色光屏中，舱内景象逐渐清晰。倾斜的金属支架上挂着凝固的暗蓝色液体，像是某种生物的血液。散落的仪器残骸上刻着扭曲的螺旋状符号，与人类已知的任何星际文明标记都不匹配。
生命探测有反应，左前方3号舱室。
通讯器里传来队员的惊呼。马克踹开变形的舱门，光柱扫过之处，看见一个蜷缩在角落的东西。它约有2米高，躯体由银灰色的液态金属构成，表面布满蛛网状的裂痕，几条机械触须无力地垂在地上，末端还在微微抽搐。最诡异的是它的头部没有五官，只有一块菱形的晶石，此刻正闪烁着微弱的红光，像濒死的心跳。
别动！
马克的步枪对准他，却看见那晶石突然转向他的方向，红光闪烁频率加快。下一秒，一个沙哑声色的人类语言从舱内扬声器传出，带着明显的电流杂音。
救！
后续的打捞过程持续了2周。当这块最大的残骸被拖进月球背面的隔离舱时，联合政府的紧急会议已经开了3轮，军方代表拍着桌子要求立即销毁。未知文明的航天器闯入太阳系本身就是入侵信号，而民政部门的官员却指着探测器传回的影像。残骸内部发现的生态循环舱里有数十个透明容器，里面漂浮着类似胚胎的生物组织。如果这是平民飞船呢？我们不能做星际刽子手。争论在第7天迎来了转折点。隔离舱内的外星个体苏醒了，他没有攻击行为，只是用那菱形晶石注视着监控摄像头，然后通过破解的通讯频道断断续续发送出一段影像。画面里，一颗蓝绿色的星球正在爆炸，无数舰船从碎片中冲出，背景音是尖锐的能量啸叫。接着是星际航行的画面，舰船在暗物质云中穿梭，不断有同伴被陨石击毁，最后只剩下他所在的这艘朝着太阳系的方向漂流。木星毁灭，超新星，外星个体的语言逐渐流畅。我们是幸存者，寻找新家园。他还主动开放了飞船的黑匣子数据，日志显示这支船队已在宇宙中漂泊了197年，原本的5000名成员只剩不到100人，而在进入太阳系前的伽马暴袭击中，最终存活的只有他一个。所有被人类判定为武器系统的装置都被标注为行星改造设备，破损的炮管里甚至残留着植物种子的痕迹。他叫什么？联合政府主席艾娃在听证会上问道。语言学家破解了他发送的身份编码，给出了一个人类能理解的译名，阿努比斯。当这个名字出现在全球新闻的全息屏幕上时，丽娜站在隔离舱外，看着那个蜷缩在能量屏障后的银色身影。他的机械触须正在缓慢修复躯体，晶石红光趋于稳定。他忽然想起爷爷讲过的旧时代故事，那些乘着破船漂洋过海的难民也曾这样带着一身伤痕叩响陌生大陆的门。但他没注意到阿努比斯那块菱形晶石的边缘闪过一丝极淡的非自然的紫色光芒，在人类看不见的频率里，一段加密信号正穿透隔离舱射向宇宙深处的某个坐标。